欢迎收听《永动一夜中》。欸，大家好，我是 Bruce。
Yeah， 我是 Wade， AKA 永和桌上好。
Hey， 我是 Robin。
我们今天直接介绍今天的主题好了。对，我们今天主题是社会成功人士如何沦落成为赌徒。其实讲那个沦落有点失礼啦，就是很会赌博这件事也不一定是负面的标签嘛。
对对 对， 对，
或者是因为很会赌博才能成为社会的贤达。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呢，他呢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同时对赌博也非常在行。
对，
我们欢迎大安包庇王，掌声欢迎。哦，
好，大家好，我是包庇王。
包庇，
哎呦，不错哦，
不错不错。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算是混口饭吃啊。
真的吗？
对对对，就这些东西也是刚好因缘际会。
为什么我们会邀请这个社会的人士来？请问你有多成功在社会上？
没有吧？正常来说，如果说做的运财这一块，可能一个月正常人一年的薪水，就正常的收入来说，
哦，就是他月收是别人年收啦。
他这种很谦虚的在讲一些很嚣张的事情，
嗯，蛮嚣张的，
真的、哦。
对啊，
你要先讲一下我们的关系啊，
我们的关系吗？
对啊，
一个我们很成功的学长，
对，他是这个 Bobby 呢，是我们最尊敬的学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了。
对对对，
我们之前的系篮队长啊，我们之前的关系是因为系篮而产生的。
我们以前夜店都不知道怎么去，这学长就跟我们说，我跟你讲啊，夜店就要准备一人准备几千块，是吧？
大学的时候就准备几千块，
对，大学就准备几千块，
很厉害、欸。
这是黑历史，不一定是真的。
没有啊，学长，你之前不是大学就开始接触赌博这块吗？
嗯，
对啊。
那时候我们都在那个啊，你家楼下那个运彩店下运彩。
对
哦，哎、欸，你是最爱玩哪一类的运彩？因为运彩还五花八门嘞、欸，
就是主要是玩足球吧。
哦，对，
足球为主，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兴趣的原来，
对对对，就这个运彩的这个时间轴，反正就是2014年的时候，第一次刚好世界杯嘛，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运彩。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David 找我一起去下注那个阿根廷对伊朗那场比赛，永远记得。反正那一场比赛就是最后面赢钱嘛，因为阿根廷最后赢了，然后就开启了不归路，就一路开始玩运彩，玩到现在。
啊、所以你是因为那一次尝到甜头之后，你就爱不释手，
对吧？
埋下赌博的种子，就对了。
所有人应该都是这样吧？
嗯，
一定都是先尝到甜头、啊，后来就
很甜吗？
不归路，很甜呐、啊。但是我算是比较特别啊，就是从这个开启了这个缘分之后，就开始很认真在研究嘛。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哦、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网站叫玩运彩、哦，然后我跟我的朋友都会特别去运彩店，坐在那边打开那些数据的那个网站开始分析。每一天他花一两个小时在分析，就为了赚那一两百块。虽然通常每个月都是把那个便当钱都输光，但是也是维持了一阵子。然后后面到开始写这种分析的文章，当兵的时候就开始有人邀请我去当分析师，嗯、然后写一些
哇塞
运彩分析的文章，然后赚一些零用钱。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娱乐城的一些行销的主管就找上我，每个月给我可能五六千人民币。然后帮他们组织一个群组，然后带他们。
为什么是人民币？
对，人民币啊，因为他们那个是大陆的娱乐城。
哦，
对对对对，股东都是大陆人，然后只是他们在台湾设点，他们希望招募一些台湾的会员啊，我就开一个群组去分析这个
割韭菜
足球的比赛，也没有割足、哦，也不是割韭菜，
代操的
也没有代操，就是爆牌，增加那个互动
哦，
增加客户的粘着度，让他们在这个娱乐城上面尽可能的多消费。就是这样，所以等于说在当兵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写这些文章，然后分析这些东西，大概半年也赚了快100万台币吧。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确实是来钱很快的一个路径。所以，但是后面也都是基本上都是以职业玩家的这种就是方式在道路上继续发展。
嗯，
对。然后等到可能就是这几年，本身是做投资嘛，金融相关的，
嗯，
然后对这种 money game 就是钱来钱去用钱赚钱的这种游戏，可能就比较在行。
money game，
对对对，所以就金融投资也是嘛，你也是用钱再去赚钱、嗯。然后其实这个运彩某种程度来讲，它跟期货很像嘛，也是零和游戏，你只要掌握一套正期望值的这个投注的方式，就可以长期盈利。所以后面就开始去接触这个行业的一些更深入一点，然后加大自己的注码，然后开始赚到更多的钱。
报告老师，有人快睡着了。 专业、
欸。没有讲到期望值，我想到一件故事。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一些瞎鸡巴学弟在那个运彩店下面下球嘛。然后那时候我们主要因为是看篮球，所以就只在篮球。然后那时候、
哦、我想起来早餐店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包比学长经过，他说：“那、啊、你们在玩什么球？”我说：“篮球。”他说：“干，那个期望值这么低。”然后我说、啊：“那学长你玩什么？”他说他玩什么
冰球，
冰球，足球，那些我们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对吧？
是不是都要讲一个特别没有人听得懂的，才感觉你很屌？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足球跟冰球确实经过统计来讲，它确实比较容易赚钱。
为什么？
期望值比较高是不是？
篮球的不确定性太高了 ，NBA 的赔率这么高，但是却没有人赢钱，这不是很吊诡吗？
哦，跟假球有关吗？嗯、
当然没有 ，NBA 应该没有假球啊。但基本上就其实最好赢的篮球类，其实职业玩家最多应该是 NCAA。就是大学篮球，大学篮球的主场胜率非常高。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统计的话、哦，通常六成吧。嗯，就是主场那要赢球的 NCAA 的球队大概是六成，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专门等 NCAA 开打之后，就专门下主场的球队赢钱、嗯哦，长期一定赚钱啊。基本上可以去看那个统计。
哦，酷哎、欸，
对啊，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诀窍，要教大家一课。
哦、欸，不过你为什么你当兵可以有这时间去帮别人赚钱、
欸？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批开放手机的。第一批开放手机的、
哦，不是一个小时，
手机有两个嘛，一个交出去，一个自己用啊。
哦，哦，两只，
怎么国军已经杀进来了？
该不会是我帮士官长代操？
没有，
你当兵有因为这样子交到一些猪朋狗友吗？
这個、也没有，因为都是跟其他的人在玩啊，当兵的人没有。
那你当兵你要怎么下注？
没有，就不用自己下注啊。
你就是在上面写写文章这样。
就是写写文章讓，让也是有自己下注。嗯、你这样子讲，这个为的这样子讲，让我想到我之前在打靶训练的时候，
你
那时候
在赌博，
对对对，
前面那个打几发，
前面那个什么握刀，然后什么左线预备、右线预备，我还在那边下足球，赶快我这一场比赛喷光，再把钱存到那个网站里面。
因为你是跟同跑去下前面那个人射中几发、欸？
没有没有没有，沒有都是自己在那边 下球、啊。
我感觉这牌子被人流传到大陆那边，完蛋了，
完蛋了！很多我们很多大陆听众，
对啊，
军纪败坏，
大概600多万人，
2025年就来了，
2027年，对。
那你事业这么成功，有没有什么看不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地方？
没有，
到底多成功？
没有，也没有多成功，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人生自己经历过，也经历过高潮跟低潮、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都只是数字游戏而已。
那你吃卤肉饭会加卤蛋吗？
卤蛋一定加、啊。
哇靠，太成功了吧！
六颗，加六颗，
加六颗，
老板觉得神经病。
加蛋加汤，
加小菜、
哦，然后加控肉，
哦，真的很成功哎、欸！
我就觉得这种事业很成功的人，因为我之前去吃那个小吃店嘛，
对，
然后大概就是我大概就是点个卤肉饭，然后两三个小菜，
那你蛮成功的、欸，
还行吧，就是点个小菜蛮正常的。然后我之前是看一个就是剃的那种寸头的那种，然后他的包包是夹在那个腋下的这样子，哦，然后进来啊，就 OK， 这里，去看他们事业好成功哦，
他可能刚讨完债啊，
哦，真的吗？
对，都是现金，
现金
才要拿那个皮包。我说你哦，好啦，那、啊、你是四川人吗？
我是四川人，这问题怎么那么跳？太跳了，
没有逻辑。哦，好啦，
在四川出生的。
既然你那个赌博的经验这么长嘛，那你现在有在赌一些什么是大家比较少在赌？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说，就这个行业里面，它有比较多的，应该说蛮吃资源的吧。就像是你今天要组一个团队，才有办法长期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嗯，一般人的话，就是你只能透过可能台湾运彩嘛，但是可能我们就有一些可能大陆的资源来帮我们下注这样子。哦，哦对哦，
选举啊，选举
有在玩选举吗？
选举蛮
屌的，选举都有啊，所有奥斯卡奖也可以赌啊。其实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赌，
台湾的死亡率，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你想得到的，就是只要跟那个只要能算出赔率，他们觉得有钱赚，
都可以玩，
钱赚都可以玩。
下一胎男的女的可不可以赌？
下一胎那这不行、啊、如果你是名人的话，那就有可能了、啊、哦。或者是你是美国总统也可以选啊，哦、或者是52州，
玩的人基数要够大，这样
对，没错。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
这到底什么行业？
我们说叫做是做球的行业，其实就是
分哪有做球行业？
做球听起来很怪，哦、就是有分庄家跟玩家，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分庄家跟玩家、嗯、所以像我就是比较偏向玩家的身份，我是职业玩家。
职业玩家，
其实庄家的话，庄家在就是在两岸三地应该都算是违法的，就是某种程度。但玩家就是比较偏向灰色的地带。 但是对，但是等于说你的对手就不是市场上其他人嘛，就是你是跟庄家对的，你是赢庄家的
钱。哦，对，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长期发展比较困难，因为你去美高梅，你去永利皇宫，你赢了很多钱。
这听起来像什么酒店？
什么皇宫？他就是赌场永利皇宫。那、啊、我们呢、啊？没去过吗？啊、哦，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赌场，就是在美国有上市金沙集团。反正他们，你今天如果是长期在那边赢钱，你会被列入黑名单。所以在这个行业，你作为玩家最困难的要存续的方式，就是你要一直找人头、找账号、找资源来帮你持续下注。
哦、找人头的故事、哦、
会被 ban 就对了，
对，你会被 ban 啊。所以你就是要可能花钱啊，或是花一些就是分润的方式来找人一起来赢庄家的钱这样子。嗯，
那你赌博有输很多的时候吗？
就是所以这个东西都就是要克制啊。就像我说的，他这个你是零和游戏嘛。输赢很快啊，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谚语叫做三根穷五根富，有可能你今天三根穷五根富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在三点的时候你还很穷，但是可能凌晨五点的时候你就突然有钱了，因为一场比赛过了。那当然相反的话来说的话，你就是三根富五根穷也有可能。就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因为来钱太快，所以你就是很快也有可能你随便就赚到一千万，然后也可能很快就喷掉一千万。
赌圈一天人间十年就对了。
对，就是跟币圈差不多。
那你这样怎么调试心情？因为像我赌输我就会觉得很干。
对啊，
我会想凹回来，
吃不下饭。
我应该都三根穷五根穷。
你看水源一瓶
我没有付过。
大
你看一瓶哥。
对啊，大赌小赌怡情。
这个东西就是跟你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投资过期货或者交易。其实它就跟交易很像，就博弈的本质它就是零和游戏、啊嗯、所以你其实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正期望值，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交给资金分配，就这两个东西你能掌握的话，基本上你要破产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嗯、所以如果有交易过期货的人其实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你要嘛赢要嘛输嘛，只有这两个可能。
嗯，停损很违反人性、欸、你怎么克服这个、啊、一开始也是
输得很惨。所以基本上 这件事情你要把它运作的像程式一样，就是我都是交给、我的员工去帮我做下注跟资金分配、嗯、就一场比赛我就是固定是下注多少多少多少，就不要让自己的主观的意见去影响客观的条件跟设定。
真假你没有输到腾口过吗？
就以前自己玩的时候当然有啊，就输过总共输的钱也是可能百来万台币也有。
哎呦，
对吧、啊、但是现在就是把它赚回来啊。
干睡得着吗？
那个时候没有想上吊吗？
不会，因为你不会是一天你不会是一天输过去
的、
啊、你一定是慢慢的累积慢慢输的嘛。所以这是赌博很难戒掉的原因嘛，就跟那个水源一瓶一样。他肯定也不是一夕之间输掉四千万嘛，他肯四千万美金呢、欸。他肯定也是每一天输个几万十几万，
对
对吧、嗯、后面想凹回来，你很沉浸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你就会一直想用有一个凹的心态。
你的心态很健康欸。
现在这种运作的方式他没办法有很大的爆发，但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啊、就是周结算或是月结算来说应该都是赚钱，对吧、啊、通常是七位数。哇，
你们过一次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下注之类的？
就也没有吧，
最刺激的下注有
没有什么所谓最刺激的下注 啊？其实玩世界杯就跟大家一起开心，就我就觉得就很刺激啊，因为你是会被情绪感染嘛，自己下注多少钱不是很重要啊。也我像我自己是确实是对足球也有兴趣，就是看这些世界杯或者是欧国杯、欧冠杯，嗯，所以我自己也是乐在其中。如果今天是完全没有兴趣的运动项目，我可能也不会去做投注。
真假？你是会从头看到尾的那种？
当然不会，都看 highlight， 90分钟才进几球，
别
好屌嘞，
只看最后一球。足球只看进球，
90分钟只进那几球，真的
干
太累太累，
真的。那可以讲一下打假球这件事吗？
就基本上这个算是比较禁忌一点的话题、但是基本上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一定有假球，除了 NBA、NLB 这种北美四大职业联赛可能比较没有以外，大部分的地区联赛跟职业球员肯定都打假，绝对打假、因为你打一场假球可能抵你一年的薪水，这个诱惑太大了。而且打假的话或者协议球这种东西又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可能是球员自己要打或者是教练自己要打、那也有可能是球团想要打，也有可能是裁判想要催促他想要的结果、所以基本上 但大部分的协议或者是假球都是球员自己，因为他还是控制场上的这个结果，他的占比最重嘛，所以基本上还是球员在主导居多，
嗯，
对吧？所以所有你想得到的职业运动基本上都有所谓的协议或者是假球的存在，所以基本上东南亚的联赛可以说足球跟篮球都是假的。
你这话可真重了，兄弟。
对，这会得罪很多人或者是很多的运动的球迷，但是实际上其实你们所看的这些都是一种，你都把它当，就是你不要把球员，就是在我们这一行都会说不要把球员当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你把它当成演员，你心里就会非常的舒服。
哦，
看比赛的时候。
对啦，就是我觉得鲍比讲那个打假球好像也不一定是指他真的去打假，他就是有时候是控制一个分数的。
对，因为每一个运动它就是等于说在投注里面它有几个盘口嘛，不一定是输跟赢啊，它也可以赢，但是它可以去做这个大小分嘛，比赛都对都有总分嘛，你不管是棒球、足球、篮球，甚至是什么羽毛球、乒乓球，其实全部都有假球的存在。它可能不是控制或是故意放水输掉比赛，它可能就是控制这个大小分。
嗯，
对，所以这个打假球这个东西对很多的球员，尤其是薪水不高的，例如说我说的东南亚的联盟，或者是羽毛球选手、乒乓球选手，这个假球的比例非常非常高，这是大家难以想象，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十几二十场的假球在发生。
我发现请鲍比来上节目好轻松，最轻松的一集
可以讲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像我就会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其实在台湾或者是两岸三地来说，这个我们这种职业玩家还是比较灰色的存在，但是在欧洲来讲的话，它就是因为像英国来说，或者是我们在看这种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招牌或者是它电子看板都会有这个可能，就例如说 Bet365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什么 William Hill 这些公司的赞助
公开赞助。
所以欧洲的这个博弈的行业其实就跟金融行业一样蓬勃发展，他们也发展出类似台湾的投信投顾的公司，就帮你做分析的，甚至是资产管理的公司，就是你可以把钱交给他们，让他去做投注，然后一年给你一个很惊人的利润，然后或者是也有职业的玩家的工作室，或者是所谓的套利的工作室。所以基本上在台湾这边就大家比较不敢去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欧洲来讲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的因为是合法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利润也非常非常的高。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英国超级联赛，就是英超嘛，兵工厂啊、曼城啊这些。就其中英超里面有一个球队叫 Brighton， 布莱顿。
哦，
布莱顿就是他之前有一个球员很有名嘛，就是那个日本的球星叫三三勋嘛。
嗯，
对，这支球队的老板他就是职业赌徒出身，就是他就是靠下注赚到几十亿英镑，进而买下英超的球队。
好扯。
对，所以他就算是这个行业的顶尖的存在。
哦，
所以欧美可以把这个行业当成一个金融商品类似，
对，金融商品或者是一个实业在经营，但是在这个东亚可能就是因为
还没发展，还没
对社会法规之类的东西还没有跟上。
然后我觉得这集有点太有料了，听众会不太习惯。
好，
问一下啊，那你有听过有人赌到跳楼吗？
对，有啊，大陆很多啊，应该不是说跳楼啦，基本上赌徒，因为大部分就是这些人都是跑路居多啊。因为真正你赌到没办法偿还这个钱的时候，通常都是信用版嘛，台湾最盛行就信用版嘛，那可能就是
信用版
就是他就是像这次那个水源益平，他就是信用版啊，他就是跟一个主投要一个额度，例如说我开一个这个网站给你，里面放100万台币的额度，然后我输光之后，可能都是一周之后，我里面输多少我就要汇给主投。那台湾跟大陆都很多这种很盛行，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输一周他就可以输个几百万几千万他就跑路，所以基本上不一定会跳楼，但是跑路的很多。对，不胜枚举。所以还是那句话，控制自己的资金风险。
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些这么爱赌的人的那些心态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赌博到成瘾，就是会不赌会压起来那种。
对，就其实赌博这种东西，这跟人性有关吧，大家都喜欢赢的感觉啊。
你是很优越感的人吗？
尝过甜头。
你喜欢控制比赛那种感觉？
没有，就我不是赌徒，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赌徒，我觉得我就只是一个投资人。
哇操，
这么好听。
你必须
要有这个心态。
哦，可是我觉得你太理性了，我觉得听众觉得这个是，
我们就想听到你刷腾口才能自杀，
你瞎赌那种，随便下注啊。
因为他你感觉很像机器人在下单，就是理性的那种。
就是你，但是你要在这个行业生存，你确实要这样，因为有很多人他就算有这些资讯，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协议球，但他也有可能5%的几率输，但是你每一把都 all in， 你有一天也会破产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要长期在这边赚钱，我就会比较理性一点。但是身边确实很多人输到成千上万的很多啦， 那这些人的心态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曾经有大赢过嘛，所有的瘾头都是因为你曾经享受过美好的事物，像是那种来钱很快，你突然下个10万就赢10万，那个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你就会开始
上头了，
上头。
对对对，后面你因为你一直盯着这个钱嘛，就盯着这个比赛，所以只要赢钱马上就入账，那种感觉是很爽的，
由奢入俭。
对，而且价值观也会很偏差，如果今天你下的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也看过那种一天每天在输赢几十万，其实最后面都是输到千万啊，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中间赢个10万，他就去酒店消费一个晚上就消费10万，他就觉得这场是庄家请的，就殊不知还更多回去。
哦，价值观偏差，对不对？
对。
那你自己输的时候会想要赶快把它拼回来吗？
以前会啊，现在就不会啊，现在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金融商品或是投资而已。
你怎么变那么成熟啊？
打个手枪就睡觉了。现在
对啊，输了靠一枪就睡了。
靠
靠，
原本方毅来是想要听一堆那种很上头的故事。
有吧，年轻的时候吧，
年轻的时候
这样吧，
年轻的时候也会啊，就是你一直存钱，输了又再存，再输了又再存，其实你就会有很多很偏差的行为。其实水源一平他今天做出这样的事情好像也不难理解，因为以前输的时候也是会一直你一定会想要凹嘛。就其实你输到一个自己不能承受的金额的时候，你到后面你就会觉得反正
放手一搏，
都已经对啊，都已经输了，都没退路了，反正你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你输了1000万，你输1000万美金跟输2000万美金、3000万美金，哪有什么差？
都一样，
确实，
对啊，所以他后面就是一直赌啊，就是一直开信用额度，一直出来赌啊，
有对有扛，
对啊，所以基本上你不会管那么多啊，这就是成瘾的问题啊。
我觉得啊，问主持人那个魏德跟 Robbie， 你们觉得没有毒瘾吗？
我超级没有毒瘾，其实我连打麻将都不太打，因为我这个人，你有算过八字吗？
你觉得你是哦？你八字就是不适合赌，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算八字，他那个师傅就跟我说，你这个人没有偏财运
哦。
那确实，事实证明也是。我从小到大赌什么刮刮乐啦，然后赌那个麻将，
真的
从来都没赢过，都是赢那种5块10块的，
对，
打了一整个晚上只赢10块钱。
哎，干，我也是，我发票没中过奖哎。哦，
发票没中过奖真的太离谱，
是蛮狙的，
对吧？
200也没有，
这真的是很没偏财运哎。
啊，200也没有吗？
200可能有啦。只是说这种
再往上一点的那种，
对对对对，
200再来就1000了，
就是对啊，就很没偏财运啊。
没有尝到甜头吧？如果我一开始有可能有尝过甜头，可能赚很多的话，我可能会有赌瘾的几率。就像发票嘛，如果我一开始没有中过的话，我后续就可能真的不去兑奖。
哦，
发票，你现在看到有人限动发，好爽哦！发票中200，你怎么感觉？
变掉啊！
操他妈，200也拿出来发，
恭喜雷啊！恭喜雷，不然还能说什么？大部分都是这你们说的这些这个毒瘾，基本上都是刚开始都是一定都是赢钱嘛。然后你们让我想到，我自己在还没有组织团队之前，
小包比时期，
对，在个人下注时期最辉煌的战绩，应该是我跟我朋友去菲律宾的那一个礼拜，在2020年的时候，
2021年，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存了我的本金2万台币，然后打了7天。变到440万台币，
我靠！
去菲律宾不是要去
赌场
玩吗？
赌场、
啊、就是没有在赌场啊，就是在线上这边下注啊。
为什么去菲律宾？
靠，不让你去菲律宾，
台北就可以
啊。这种还去玩，还去玩？
你在南坎就可以了，
因为你就是赢啊，你就觉得今天说，今天这个所有的开销，今天在菲律宾，在宿务所有开销，在马尼拉所有开销都庄家请客
哦，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有人把你请走吗？
没有，
没有，还是不够大，不够多，
没有不够多啊！就是你是靠正常的技术赢的啊，你又不是偷抢拐骗，
不是赚太多会被那个什么保安直接领走吗？
不会不会
不会，
我不是在赌场，我是在线上，
他讲的是
线上，
他讲的是他去国外，然后还在玩赌，还在赌球，妈的，那你去
沙滩球一下，
妈，你在家里也可以赌，你知道吗？
没有啊，因为你就气势来啊，赢要冲啊，对不对？
赌场啊，
你在那个不同环境嘛，
适应那个潮湿度。
没有啊，跟环境没关系，也只是刚好那时候运气来了吧，就一路就赢到2万，翻了220倍啊，7天之内，
干，这很屌哎、欸，
对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尝过这种甜头，那你怎么可能，你后面就会不知道喷多少个2万？
那我去大肆 shopping 一下吗？
当然有啊，我请我朋友一起去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啊，
下一集，
好，下一集，
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那必须的，
可是好了，可是其实男生好像都喜欢运动啦，就喜欢赌运动的、欸。
你们除了运动以外的东西可以赌，
就是我刚刚讲的，例如说奥斯卡奖啊，今天最佳剧情、最对啊，最佳的那个剧情奖，然后最佳导演是什么？我记得之前大学的时候有赌过那个少年拍会得奖， 然后那一场就撞了。少年拍的，对啊，少年拍。
为什么你觉得少年拍会得奖？
就李安啊，那时候最佳导演是李安吧？我记得、
哦、
那一年，对吧、啊？那年忘记赔率几倍了，反正一定超过两倍，100块换超过200块以上、
哦他。他没有被看好，就对。
对对对，赔率还蛮高的、哦，所以那时候，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对
那个奥斯卡奖也可以赌，然后美国52州，它的那个就是每一个州，它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州胜出，你也可以
选
可以赌
哦。
对，就政治很多的政治都可以赌。之前英国的那个保守党跟工党在大选的时候也可以赌。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我说有些人赌是赌在生活上，就是有时候吵架，他就敢跟你赌啊，
赌一瓶麦香奶，
敢不敢赌啊？就是什么事都可以拿来赌。
我觉得芭比就是这种人。
不好讲，群主都会说赌啊，要不要赌？
赌啊！今天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
跟照片一样的人，敢不敢啊？赌2000块，是怎么样的因缘机会下让你变成这样的人？
这也不是变成这样的人吧？因为你在这个可能在这个行业久了，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就是你想要追求真理嘛。这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可能
讲什么、啊？
可能只是对，可能只是你自己主观的意志，但是你想要强行的让人家来接受，人家当然不会接受啊。
哦，
那、但是你就会问说人家要不要赌嘛？哦、但是谁不喜欢赌呢？他就会接受你的挑战啦、啊。哦所以最后面对吧、啊？最后面他接受你的挑战之后，就是看结果开奖了。
我们陷入 Bob 的圈套了，
干很会讲，
什么的
讲得很合理。
确实啊，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不然来岔赌啊。但不一定是我赢，只是我比较有把握的事情，我就说，但是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接受嘛。
不敢赌哦，孬种哦，
也不会说不敢赌啊。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他就会说，哎、欸，那你就是可以来赌嘛。但大家都想要有赢钱的感觉啊。你上这个台桌，不一定你 不一定知道自己会赢钱，但是你还是会想要拼嘛。
哦，
对吧？
嗯，
所以我就是利用人性的这种方式来让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呢、啊。
嗯，
我自己本身的心态，因为我是狮子座，所以我觉得本身就喜欢赢的感觉或竞争的感觉。
然后扯到星座，都推给星座。
星座
没有没有，所以其实确实很多时候在就是你会很喜欢赢的感觉，
嗯，
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可能也跟自己性格有关吧。
就是你是喜欢接受挑战的人，最有刺激感，
对吧、啊？就是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最后面证明你是对的人，这很、哦、对吧、啊？你又可以赚到钱，又可以赚到自信，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吗？
嗯，
那也是让你有实力耶。如果是我，就是没自信也没实力，然后就一路都很惨的那种人。
所以我就说这一行里面，其实有时候是一些机运的问题啊，跟你的能力还有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有时候
哦，
那讲到实力，你会打麻将吗？
我不会。
哦，那个要靠实力，你反而不太会。
那所以我是运气好，我是运气好。
德州扑克啊，你不是会打德州扑克？
我不会打德州扑克，
不会、哦，
一直想学，没有认真去学。
哦，
那你看到那种身边那种亲朋好友。每天在那边打麻将打到3更半夜、
哦、我觉得那就是消遣啊，我不会觉得那是可以赚钱的门道。
没有，有些人当职业，
有些人赌玩很大吧。
对， 我是真的有认识，在中国大陆有人，他们是这个打德州扑克，每个月可以赚到100万台币的那种。
哦，
就他们就是真的是职业的赌客。
Robin 大学的时候，有一群人每天打麻将打到天亮啊。
哦、对，我室友啊，每天一开门，4个人在那边摸、
哦。晚上的时候吗？
练完球回来，哎、欸，又
还在
摸。
然后会整晚，
一个晚上可能最多就赚500，然后隔天错过考试，然后重修费25000，不知道在忙什么。
哎、欸，他们没有算期望值哦，这没赚啊。
可是有人说台湾人特别好赌，
我觉得
什么
历史
渊源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华人都爱赌吧。
华人嘛，
如果去过中国大陆就知道中国大陆赌得更凶啊，或者是越南啊，他们都越南人跟大陆人赌得比台湾还要凶。
啊、为什么越南呢、啊？
就民族性的问题啊。
好吃懒做、
就是、
没有，
也没有，就是
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整个大东亚民族就有一种劣根性吧。韩、国人也爱赌啊、哦，要不然济州岛为什么是合法那个他们可以赌博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大东亚环境都是很爱赌的，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可能就以前穷过吧，所以就是
穷、哦、过，
对，有穷过，所以就会对于这种钱来钱去的东西，赚钱很快的东西会上瘾吧？
那你觉得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爱赌，但是没有合法赌场？
对啊。
像澳门那种，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在台湾可能就跟政治比较大的关系吧。
你是支持有这个赌场合法吗？
对啊，
但你也竞争不了澳门啊。但是实际上法规上的话，当然支持啊。
嗯，
希望可以赶快
金门开一个，
不要那么假道学了。我们政府
大麻合法跟赌场合法，你想要先哪一个动作？
还是都要？
我全都要。
他感觉搬过去了。
欸、那你看过这么多在赌场的这种生态，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输钱的那个嘴脸是很糟糕的？ 你自己是拍品好的人吗？就毒品这样的，不是毒品啊，这要怎么讲？
对啊，毒品啊，
毒品的品
品德。
我觉得 这其实就像我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觉得自己在赌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只是很
机器人，
就是很正常啊，一定会有周期嘛，你不可能每天赢钱啊，你就是有时候赚钱，有时候赢钱，但是你自己要调整那个心态啊。你就只要可能一周下来是赚钱，或是一个月下来是赚钱就可以了。但是我确实有看过，就是在现场说去澳门或者是在中国大陆一些私人庄家里面，他们赌博的那种，确实就是输赢很大，然后输了就是，但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牌品不好，只是输了可能反而
崩溃，
嘴
对，反而
输了，
没有，反而这些人他们可能输了之后还去酒店。然后再去报复性的消费，就觉得干刚刚都输了几十万了，我再开一瓶路易十三六万多人民币，再叫几个小姐来，
心态调适的很好。
对啊，刚刚都可以赌桌输那么多了，
因为这个酒店不管怎么样都赚哎，赢了也来，输了也来。
对啊，所以大部分大陆人都是这样。
有啊，Robin有看过有一些人打牌打到输了然后翻脸的，
哦，翻桌啊，
这个好像
赌性太夸张了吧？
蛮常会看到的，就是
那种
就是越想赢的人输了，他的那个嘴脸会越难看。就平常可能就是脾气很好的人哦，可是他一输钱，
对赌场看到他的那个真实的性格，
但他不是自己输的吗？还是被坐牢钱，被出牢钱那就可以啊。
不要输了一定会很不爽啊，
输了不爽，所以我就说这是看你今天的心态是什么。很多人今天来就是来下注，就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为什么有些人最后面会输到破产，或者是输到就是自己无法负荷的金额，因为他就觉得他来做这件事情就是稳赢的，他就抱持着他会赢的心态来做。
他没有想过他会输。
对，其实这就是跟我说跟开头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是跟交易很像。你在还没有赢之前就先想你能输多少嘛，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像我每天假如说做球的话，我就每天可以接受就输20万啦，最多就是输20万啦，连续输个可能输到150万我可能就会开始就是降低自己的下注金额，就我自己有一套运作的方式。
好理性哦。
不是啊，其实爸爸之前是做交易员啊，他是交易台美股，可是为什么突然转往另外一个跑道？因为你那边也赚的还不错啊。
没有，就是因为大家讲的少年股神啊，顺势的时候你杠杆开到满你也是赚很快啊。但是就是在2022年就美国开始升息跟那个乌俄战争开打，但现在还在打，还没打完。这段期间2022年那个时候那个股市快速下跌嘛。因为你是牛市起来啦，然后熊市来的时候你守不住啊。所以就是赔了很多钱。赔了很多钱之后你一定想办法把这个钱再赚回来。然后刚好2022年那一年又刚好有世界杯。
对，
所以就因缘际会
转捩点耶，好屌啊。
对，就是刚好就是也是沉寂了半年之后觉得好像就是金融这方面确实有开始找到其他的方式来赚钱，换不同的策略，找不同的人合作。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在世界杯的时候又认识了这些另外一群大陆的职业玩家。等于说我是加入就是遇到一个贵人吧，然后带我进入这个圈子里面，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行业还比金融赚的还要快，而且它的风险更有限，就在你等于是它的爆发力更好了，所以在损失本金之后你就选择投入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转捩点，等于说是大起大落之后然后再找到另外一条船然后上去，这样
蛮励志的。
这个真的跟个性有关，你是比较敢冲的人。
对
对，这确实啊，因为很多人听到这种就是你要成为职业赌徒，或者是你今天要就是每天都这个生活都是赌，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个字眼他就已经压力很沉重了，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退路吧。
那这个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或是感情啊之类的？
我觉得倒还好，其实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经营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好复制的。就像是我今天所投注的这些东西，你就把这些可能 know how，或者是这些资源交给
团队，
对，交给团队，交给员工去做。所以实际上你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自己在下注，基本上都是交给团队去运作，我就只负责去对账而已。
哇，好屌。因为我理解赌场是24小时的啊，你一定要不断的看盘，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是你女朋友可能觉得干你怎么都一直在用手机之类的。
这个没有，就基本上都还是对账，就报表有人做，然后下注有人帮忙做，就是我真的就只是负责对账，只是这账务也很多啊，因为项目有很多嘛。所以就是对账的时间会比较久，就是一周你大概有两三天会特别忙，其他天就是基本上就是员工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会需要，你就需要随时on call。对，
那你怎么面试那些员工的？先跟他赌一场，看他的信账大不大。
风险蛮大，你要信任这个人、欸、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员工基本上都是以前就是开群组的时候，就世界杯开群组的时候，
哦，跟过你的，
跟过我，然后后面
一起长大的。
对，什麼黑社會啊、后面你自己，因为你在这个文字的互动中，你大概知道这些人大概是怎样的个性嘛？
温暖的，
对。然后就是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做这个行业，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信得过的团队，然后这些人他自己不能有毒瘾啊，因为如果今天你把这个你的账号交给他，你里面有存钱，里面有额度，
一瓶，
对啊，他如果今天搞不好瞎鸡巴要输了100万台币，隔天跟你说抱歉，那有什么用？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信得过的人。对，这还不如还蛮难找的。
有见过面吗？还是你们是网友？
没有，都见过面，
都见过面，有面试过就对了。
对啊，就是至少知道他为人是怎么样，放得了心才可以。
那如果你的手下跟你说抱歉，昨天输了100万美金。你会忍住吗？
哦，这
拳头超硬的，
这不会发生啊，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额度啊。对，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风险。你在交给现在一定都是风险优先嘛，你一定是先把这个信任这个人，他有多少的信用额度，你可以愿意给他嘛？真的发生的，那就是你自己接受啊。
这真的有发生过，有人跑票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
哇，这个团队管理得很好哎、欸，
对吧、啊？而且这些我的团队的那个学经历都蛮高哦，台大、台科大的这些。
他看学历啊、哦，他不是
没有
帮你下单而已，
只是刚好就是哎、欸，他们都是大学生研究所的，没有、哦、报表一些函数可能要跑一下而已啊、
哦。哇塞，我想说你面试了你要看台政的，
他还有劣根性，对不对？
没有，只是这些人品德特别好、哦，所以刚好就是可以
先用学历筛选，对不对？
没有，就是运气。对，刚好认识缘分吧，认识他们。
那么最后给一些听众一些建议好了。我们说不定有些听众是脚踏实地做人啊，然后他突然今天想要是在影射什么吗？没有，他可能今天突然间想要成为一个赌徒，想要一个开始。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其实绝对不要当赌徒
啊。
但是有
聊了一整集，然后
你不缺人吗？你不是还有在那个招募吗？
没有，其实真的不要成为赌徒啊，因为这是一条
不归路。
你要花刚开始你的沉没成本很重，而且最后面他也不一定是。就他跟你投入的时间也不是成正比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机会，就是有些很稳定能赚钱的机会，大家可以去把握。就例如说台湾运彩他会开一些可能北美四大职业联盟的这个冠军，很多时候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他就是例如说可能今年塞尔提克他可能就要拿冠军之类的，可能剩几场比赛，然后或者是这个 NHL 他可能有哪些球队他可能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当东区或西区冠军，这个赔率很惊人，他的反对，但他可能就是30%-70%的投报率，但是你可能只需要把钱放进去能10天或者是20天，但是你就可以拿到，你可能放个10万，你就可以赚到30%-70%的投报率，这都是可以自己去观察的，而且这基本上是没什么风险的，就是你想要赚外快，因为这种事情从我大学就开始在做。就是每一年要准备
定存就对了，
对对，当定存，高利定存。
我操，
真的，你只花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存10万、20万在台湾运彩，你就去买那些冠军球队。其实很多的时候，确实开出来的结果不会差太多，你甚至可以串关。
那今年是要赌哪一队？你先讲吧。
今年我现在都是专心在足球，所以北美这四个运动没什么在看，但是确实是以前都这件事情是一直很 work。对。所以不要觉得赔率 1.2、1.3 没什么，但是这也是稳赚啊，你存10万块就可以赚3万块，你可以去日本旅游一趟，
稳大利小的。对，
那如果你小孩跟你说爸爸我以后想要跟你一样成为职业赌徒，你会把他腿打断吗？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
后继有人，
这赚钱很快啊，因为我也会叫我弟去帮我做一些事情，然后给他一部分的利润啊，所以我觉得只要三观正就好了啦。对吧，这只是一个赚钱的渠道而已，
路不要走偏就好了。
对，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重要。
所以赌博不 bad，
赌博不 bad 啊。
如果结论
有毒瘾就很 bad。
哦，好正面哦，有啊，我们的节目的主旨，
正能量嘛，
正能量，连赌博都可以弄到正能量。
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大安包比王，
这么随便吗？
很精彩的解说，哎、欸，这个听完我都想赌了。
对啊，没有，我们身边很少遇到那种职业赌徒啊。
对啊，然后办一下365啊。
对啊，
现在
我已经还有缺人头，
准备要注册了，
邀请码，
邀请码，
给一下邀请码，
邀请码 B O B I E，
fuck you mother。
好，那我们等一下下一集要更精彩了，
请期待下一集，下一集有更精彩了，这集很无聊。
没有，这集也蛮精彩的。
听众已经睡一半了，怎么办？
好，
这集是干货啦，比较正经一点。
好，就这样，拜拜，
拜，
下拜见，
拜
拜拜。